牧师特别感动，然后找到他，然后挑战他。他说：“某某人啊，这个洪弟兄啊，那时候还没是弟兄啊，说这个洪汉义啊，那你这么叱咤风云，这么当老大哈，做了好多的所谓的大事，那我要问你哦，你人生啊这么风光，你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被人纪念？”我这句话就被冲击了，被这个很大的炸他的心。他想了半天，有什么好纪念的？我干了这么多坏事，人家好恨我得来不及了，怎么会纪念呢？他想想，他的心里面就很大的冲击，他就开始这句话呢，就一直在回绕他的这个耳朵。后来长话短说，他就在后来信耶稣了，他人生改变过来。真的是我们人生像今天讲的一样，窄如手掌。这么窄的人生，我们怎样使用呢？千万不要变成虚幻，然后是虚度光阴。我们看到大卫很有智慧，他的祷告呢，虽然是一个这个忏悔的诗篇，有人说是最优美的哀歌哈，这个诗歌是哀歌，但是里面呢充满内涵在当中，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的诗呢，这次是交给灵长耶杜顿耶杜顿呢是在大卫的这个诗里面的诗班长，有三位，其中一位叫耶杜顿，两位呢叫做亚萨，另外就是西曼亚萨跟西曼，这三位呢都是大卫的诗班长。大卫很会写诗，他把人生的历练经过都变成诗篇，能够帮助自己，也能够帮助后面所读人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，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生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分为几段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是讲到大卫他的祷告的内容，为什么祷告，为何祷告。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，二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
好，这边说我曾说，大卫有一个好的属灵习惯，常常跟神说话你看到我曾是过去式，他向来都有个好习惯，很喜欢跟神住在一起，坐在一起，活在一起，这是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。所以他不求什么，只求一件事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才能瞻仰神的荣美，代表他渴望跟神永远的在一起。他曾经说过什么呢？他曾经说过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。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，一个对付，主帮助我，让我言行举止呢讨你喜悦。这边说我的言行呢，特别讲到我的道路 the way， 我讲的就是我的人我的行为，我做事，我为人呢，我要对齐的神，我要对准的神，我要谨慎，不要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因为要以神为中心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们很重要的信主之后，请记大家记得要以基督为中心。过去不认识主是什么为中心，自我为中心，信主之后要以神为中心。大卫有个很好的习惯，他说我以神为中心，我谨慎我的言行。为什么要谨慎呢？免得我的舌头犯罪。因为前面我们读了雅各书，知道白体身体当中最小的器官能够点起大火的就是舌头，我们要小心，要谨慎我们的口舌，因为舌头会引动整个树林着火，会使这个麻呢勒住了他的整个身体，也会使我们生命当中呢能够点燃生死，就在舌头，因为生死就在口舌之下，所以要谨慎我们的口舌，特别我们说什么话非常重要。他说免得我的舌头犯罪，所以舌头呢会引导我们犯罪，要小心用舌头。那接下来说有一个字眼，就是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脚环勒住我的口。恶人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真的是邪恶的人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邪恶的这件事，邪恶这样的动机，邪恶的力量在我里面，这个要小心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不认识主之前呢，邪恶就是专门的主人。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变成了两个律在我们当中，一个是邪恶的力、死的力、罪的力在我们当中发动。另外一个律呢，就是圣灵律，也在我们里面发动。我们要常常体贴圣灵，我们就能够胜过邪恶律。这在罗马书教导我们的。这边说，恶人在大卫面前的时候，大卫呢就用脚环勒住他的口，好像马一样被勒住一样，他的口舌呢就勒住了。 不会 偏左右，因为是被掳住的状态。你要大卫操练他自己口舌要勒住，不要随便说话，该说的时候要说，不该说的不要说，这叫有这个纪律在当中。被训练过的马都是有纪律的。好，他也是这样子，他盼望能够是有纪律的人生，不要犯罪。但是讲到说恶人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狡猾勒住他的口。好，接下来讲出他的无奈，他说他默然无声，不会出什么声音的。像昨天读的，他在恶人面前呢，他学习怎么仰望神，当聋作哑，有没有？哑巴当聋子，他学习这个。但是他也讲过一句话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都不说的时候，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什么发动了。请问这样的操练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。我们一到恶人的时候，我们到不守规矩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里面什么就开始发动。发动什么呢？发动怒气呀，发动什么怨气呀，发动一些不好的情绪就出来了。刚刚我跟师母开车的时候，也遇到一个机动车，忽然间就停在路中间，他是红灯的，他就停在路中间，慢慢就比较飘过来这样子，大家就让他。哇，你看到这不说法，你心里面会不会发动啊？会不会被启动啊？会不会骂叉叉叉就出来啊？哇，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其实今天心情很好啊，天气也蛮美丽的，可是里面呢就遇到不顺遂的事或是恶人，你心里面就会发动，你好话都不说，可是里面已经被搅动了。这边说我的愁苦，那个愁苦是这个英文叫直接讲 anguish， 这个字是什么呢？愁苦来了，那痛苦来了，那个忧愁来了，甚至怒气就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恶人在你的前面，恶人在你前面，你还沉得住气哦，那很不容易哦。OK， 你会愤怒，你会不平，你会想发怨言在当中。好，大卫又形容他的里面的那种愁苦，那个 anguish， 那个愁苦发动的情况是如何？他用形容出来，我的心在我里面什么发热，发热 hot。发烫的意思，里面热起来有感觉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默想的时候想这个事情，越想就什么火就什么烧起来了，因为越想就越愤怒啊，越想越气嘛，怎么不说法这么多，造成人车祸，造成人伤亡，又想越想越气。这个台湾最近发生很多的这些让我们心怀不平的事，不是吗？很多的分尸情杀，对吗？这么年轻就这样子没了生命，把人家剁成这样子，一连三有这个分尸案在当中。你看到心里面怎么可以不说话呢？有很多不平的事，不仅这个单立这个事，还有大事小事可能都是。对啊，保这个大卫讲说怒火中烧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六姐妹，你看到字面的解经应该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觉得默想不是这个。他说他心中的火热发热起来，不是怒火中烧，他的后面就讲出他的默想是在默想他自己的神对他讲的话。他默想不是默想这邪恶人做的事，他默想是默想上帝的话。难怪大卫在这个上帝面前是被神所看为合神心意的。我们读了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像这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是因为我们懂得昼夜什么默想神的话。耶稣呀也是让神告诉他，你要昼夜默想我的话，你就能够凡事亨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遇到一些不平的时候，遇到邪恶的时候，遇到恶人的时候，不说法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要多多默想神的话，你心中那个热，你心中的那个怒就会转移，而不是继续默想那邪恶的事、不平的事，越想就越热，越想就越气，越想呢就越愤怒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学习大卫，他的热，他的默想是针对上帝的话热起来的。好，这边说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他的默想，他想到什么呢？好，这边很大的启示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耶和华，
求
你
叫我晓得我身之中，我的寿岁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。积蓄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
好，你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什么呢？他的祷告， 他刚才默想这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心中怒火中烧，但是他默想上帝的话，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。他默想什么呢？他用祷告的默想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。他想到他自己，他不是想到邪恶的人，他回想自己，他反省自己，我也是人，他有邪恶，我没有邪恶吗？他干坏事，我会不会干坏事啊？他贪心，可能我会贪心；他走淫乱的道路，可能我也会走淫乱的道路；他这个跌倒，我也会跌倒。大卫总是会想到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世人啊，行动实际什么幻影，我们都是世人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义人，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，都是罪人，都需要蒙恩得救悔改。这是大卫所祷告的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，当我们看到邪恶的事，当然是从邪恶人出来，我们要回想，是反省自己，祷告什么呢？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。我身之中有两件事，就是原来我们生命呢，在世上呢，人生在世是短期的时间，非常的短暂。身之中代表我在世上日子会终点的那一刻，那就心脏跳啊，这个跳动停止那一刻，叫做我身之中。那过世之后呢？我们要明白，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上帝的真理。过世之后比过世之前更为重要。过世之前是我们人生在世日子，都是为了预备进到永恒过世之后而准备的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人。后面他讲到，我不过是客旅，哦，我不过是客旅，我不过是过客。代表说我要回家，我人生在世上是短暂的，预备要进到什么？我的老家，我的家乡，永恒的国度当中。所以我们知道生前好好预备，不要只是浪费你的光阴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角色，我们时间很有限，不要浪费在那不必要的生气，对啊，罪人在那边气，因为大家都是一样，都是乌鸦，你再怎么弄还是乌鸦。要改变的是我们个人，不是一直是指骂这些哦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要我祷告一件事情，主啊帮助我，让我知道，我晓得，我一定要知道。他对自己讲，晓得我身之中，我代表我在世上会过世的。那死后去哪边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死后会遇到什么事？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我死后呢，要记得去到一个地方叫天堂或是地狱而已，没得选择，天堂或是地狱。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就要决定我要去哪个地方了。第二个是到天堂地狱之后会面对审判，审判有两种，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哥林多也告诉我们，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，那个是未信主人会遇到的永远的审判，叫第二次的死。哥林多也告诉我们说，有基督的台前，那是对信徒讲的。基督台前是代表信耶稣悔改之后，你在地上为主服事的、奉献的，你所做的爱心，你做的事工，神要给你的奖赏，那个叫基督的宝座。这两个叫基督啊，这两个都是啊基督的审判的宝座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宝座呢，一个叫白色大宝座，一个叫基督的台前。盼望我们呢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，就来到基督的台前，得到奖赏，而不是得到审判死跟活的问题。好，这讲到这额外的哈，盼望知道生之中要预备。为了生之前就预备到生之中的事，大卫的祷告很有智慧。再来祷告第二件事情，我的寿数几何化起来，我的寿数到底几何啊？有没有算过我们人生到底可以活多少岁？我听过台湾人啊，平均男人大概79岁吧，女人是81岁左右，平均呢、啊，这个是长寿的哦。OK， 但是每个人都长寿吗？也没有啊，有些生命非常的短哦。大卫的寿数我们知道，他登基的时候是30岁，后来呢登基之后登基呢总共40年，所以他生命是70岁而已。所以说短呢也是很短哦，因为啊摩西也讲过了啊，求你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一生年日几岁啊？70岁，强壮可到几岁？80而已啊。所以大卫有没有强壮？也没有啊。他只是70岁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到80岁，没有像到摩西120岁哦。他只是什么？人生载如手掌，70而已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要懂得数算，我们的寿命没有很长。像我已经53岁了，算算都要70岁，没有几天了，没有几年了。 真的很短啊，窄如手掌啊。我们知道手掌啊，大概是多大？你的手掌一分开来，有人大，有人小，对不对？好，平均来讲呢、啊，大概五公分，大一点呢、啊，到八公分呢、啊。哦，五公分到八公分呢、啊。如果像啊这个老师讲一样，买一个指头呢，代表十岁，一个手掌上是个位数哦，它不是负数哦，所以不是十哦。它是个位数啊，所以你看到你大概是什么？可能五十年到八十年之间呢，是这样子，非常的什么短暂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见这边讲到说，求你叫我晓得我生之中，我的寿是几何呢？其实上非常的不长，叫我知道我生命是不长的。所以要懂懂算一算，你现在是几字头了，年纪大概多少了，一定要去算。不要老是只会算钱，多少房子，然后多少屋子，多少车子，多少妻子，多少袜子、帽子，什么算一堆，都是不算自己还有多少日子。要懂得算日子，你有多少呢？好，很多人会算退休日子很好，退伍日子很好，但是不退啊，就不想说我生之中的日子。愿神祝福大家都会算，不要怕算，你会算，你就会警醒。你会算，就得着智慧的心，会好用善用你的日子，因为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必如何。要知道我的生命不长，好不好？这句话是整个三十九章的可以导读的经文，甚至是宣告的经文，把它祷告出来，宣告出来，成为你人生很重要的提醒跟智慧。好，这是第四节。好，但是不要停下来，第四节好像蛮叹息啊。好，但是第四节还有第五节哦，他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什么手掌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什么无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神比较，神是永恒的神，他是永永远远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到我们现在的时候，一直到耶稣再来，神的属性就是永恒。我们有限，但神是永恒的。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呢，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什么虚幻，把它画起来。个人最稳妥，你觉得你最安稳的时候，最厉害的时候，最幸福的时候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那种时候全是什么虚幻。你觉得哇，最风光了，最幸福了，最厉害的时候，但是在神眼中，神说全然虚幻。大卫讲的全然虚幻是什么意思呢？全然虚幻意思就是虚空的虚空了。虚空的虚空，在上看起来都是虚幻的，是虚空的，没有值得可以被纪念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原来讲一件事情，我们如果要在世上被神纪念，一定要跟神的话有关系，跟大使命要有关系。不要是长长久久活得120岁又怎么样，全部都是虚幻一生，一生啊。弟兄姐妹，要跟神连结，要跟神的使命绑在一起。你人生被神纪念，是因为你回应上帝的话，你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你回应上帝对你的命定，你活出来了，一定会被纪念。不管长跟短，只要跟神的话跟使命呼召绑在一起，不会虚幻，所以被纪念。这是大卫深深的体会。愿神帮助我们大家都成为聪明人，不要虚度光阴，好好的为神而活。神召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热情奔向神给你的这条呼召的道路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一天过一天，我们不是上班打卡的 No， 我们要火热，我们要委身在神给呼召。什么叫委身？超过打卡以后所做的事叫做委身。热心就是如此，半夜都会起来做的，那个是热心，不是说打卡上班那个八个小时之后你还热心吗？那个叫尾声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多做多走一里路，那个叫热心，那个叫做感动，那个叫做过头。我们的神常常对我们做过头，不是吗？我们对人也是一样，做幸福小组要做过头，就会感动 best， 要疯狂做幸福小组，就会感动世人归向耶稣。不要有做就好啊，然后做完就 OK 了，做过就 OK 了，要做到疯狂，像保罗一样，他是 crazy， 他疯狂为福音。愿神祝福大家都是如此，我们的心要火热起来，像大卫就看清楚，我觉得未稳妥的时候， 那一切都是虚空。为什么罪恩头是虚空呢？他解释下去，世人的行动实系什么？幻影。这个虚幻跟幻影是同样一个字根，就是虚幻的意思。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他们为谁忙，为谁乱呢？为谁走呢？为谁去，来来去去呢？他说为了这些积蓄财宝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原来世人不认识上帝，活在世上只有件事情，很忙乱。忙什么呢？忙碌什么呢？为了积蓄财宝，为了积蓄钱财，财物越多越好。哇，这个什么财物啊，满间满屋都是。他觉得这个就是最稳妥、最有钱。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啊，有一个什么啊，这个祷告是一个愚拙人啊，因为他的仓库怎么样不够用，再换第二个仓库、第三个仓库，越盖什么越大。然后上帝对他说，这个叫愚拙人，今夜就要取你的什么性命？你说啊，累积的要归给谁呢？我们常常是如此。世人不认识主，大概都是以累积财宝为他的这个喜乐，或是以他的为荣，就是累积这些财富，积蓄财宝，或者积蓄这些财物啊。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这边说行动都是幻影，忙乱真是枉然，这个都是很直接讲出来的。然后最后这句话让我们很大的提醒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累积了很多的房子、车子，很多的股票财产，到时候谁收取了？到时给谁了？给儿女哦，是吗？有些呢没有儿女呢，就给国家了，还有给谁呢？可能别人抢走了，都可能啊。有时候累积很多哈，儿女呢就开始变成什么争吵了，是不是？那没有钱，大家都很平安无事嘛。OK， 那有的时候大家呢就不相往来了，吵得很厉害，为了不平呢。那这些呢都我们在我们的社会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叫做世人的行动都是幻影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大卫的祷告不是停留在只是人生的苦短、人生的无常、人生的这些枉然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他另外一个祷告呢，盼望大家能够也祷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看到第七节到十一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主啊，
如
今
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衣被虫所咬，世人真是虚幻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，到十一节来。我们看到第七节，他第这边有一个祷告。他的祷告呢，你看到吗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”你看到他在前面讲到，世人行动实系幻影。大卫是不是世人呢？是。他是不是罪人呢？他也是。他是不是恶人呢？他也是。他反省自己，他说自己就是恶人，也是有罪恶的这样的在他心中发动。所以你看到大卫的生平也犯了不少错跟罪在当中。但是大卫有悔改的心，好，他明白之后，他跟神祷告，祷告说世人行动实在实系幻影。他的祷告说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还在等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句话要常常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等神，你知道吗？等神帮助我，等神呼召我，等神差派我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神在等我们啦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神在等我们。这样人生所有的行动，如果是行动是幻影的话，我们在等什么呢？他说我的指望在乎什么？神。我们要以神为中心，我人生的希望都在神。因为有个焦点是我知道我生之中后面呢是永恒，永恒永远比现在更为重要。你人生可能70岁、80岁、90岁都会过去，但是我的指望不是因为这样子就过去了。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是人生就是享乐主义，累积一些财富在世上好好的享乐就可以了。可是多少人可以享乐？也没有。你看到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打拼，也是很辛苦，我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，就得累积累积累积到成家之后呢，就为孩子再累积咯。 啊，再累积累积累积到退休的时候，你看我有孙子又来了，又在累积嘛。也叫做说，我想想清楚，不好意思，已经得到重症了 ，cancer 了，剩下三个月了。你看到人生是不是幻影呢？是的，到底为谁在累积？常常搞不清楚。所以大卫提出来，我在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谁呢？在于神。我们的焦点，请记得在于神。我们的指望、盼望都在乎神，所以他的祷告就清楚了。好，他的祷告接下来祷告什么呢？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。画起来，这祷告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盼望从神而来，我们从神要得到极大的盼望，第一件事情，所有的盼望一定是从救恩而来。如果你没有第一步，就不可能后面的盼望，包括财务的盼望、身体健康的盼望、儿女兴旺的盼望、做什么事情都发旺的盼望，这些盼望是第二步，第一步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脱离一切的过犯，那个叫做悔改，那个叫做认罪。请记得我讲过好几次，耶稣的步道、保罗的步道都是一样的，他第一步告诉我们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什么？悔改，然后信福音。要先悔改，然后才有真正的信心接受福音。不悔改接受福音都是虚假的，要悔改。悔改我觉得定义很简单，就是你在开车开很久了，也开很远了，后来发觉到一个指标说你的去的地方是错的，那你怎么办？不能继续开下去，说我已经开很久了，继续开下去那是很愚拙的。你看到哇，指标说要 U-turn，因为在后面才对，你做第二步要干嘛呢？要刹车，刹车停止，不要再下去。第三步呢，要转过来，这是第三步。然后呢，往回走，那个叫做什么？那个叫悔改。一样，我们走错了，上帝说这条路是错的，是死路，要掉到地狱里面，这个是罪恶之路，你要赶快第一步停下来。第二步呢，愿意回转，那个回转叫做改，然后呢，走向正确的方向。那个叫做悔改了，原来很简单，你要悔改很远，要很久吗？要三个月吗？要三年吗？不需要。U-turn 要很久吗？不用，只要你下定决心，随时都可以悔改，走向这条道路。所以神教导我们说，求你叫我们脱离一切的过犯，悔改是第一条道路，后面的祝福就会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向大卫蒙福，请记得大卫常常有悔改的习惯，悔改后面的祝福就会下来，包括病得医治，包括婚姻各方面越来越好，关系复合，身体强壮，都在悔改之后。不悔改这些都不会下来，因为悔改是跟神复合，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来到教会不要只是求福，神很乐意祝福我们，但是改的人才有福气下来，愿意改正的人福气就会下来，神总是祝福那一愿意悔改的人。好，请大家了解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逾万人的什么羞辱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好，大卫这边的祷告很清楚，救我脱离一切过犯，让我呢不要像逾万人一样都受到羞辱，也不要让我被羞辱。好，因为我所遭遇的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为什么我所遭遇出于你呢？我就默然不语呢？因为神在做事，神有时候会做很奇妙的事，让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以后终究明白。特别神会管教他的儿女，这些事呢，我们不明白，为什么责罚我呢？为什么惩罚我呢？为什么出手这么重呢？为什么这个环境不顺遂呢？为什么这么多的拦阻呢？弟兄姐妹，大卫说，我所遭遇若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大卫非常的清楚，原来我知道像保罗一样万事都叫这个凡事都得益处，叫爱神人得什么益处哈，凡事的互相效力。我们知道遭遇的出于神呢，我们就可以静默不开口，不要多说了，因为是出于神的，相信神在我身上有奇妙的作为，不要多说，多说呢就多加罪一等了。所以好好的就在神面前求神帮助，不懂但是已经发生了，我相信有美好的心意在当中。 好，这边他另外一个祷告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为你的手责打我便什么消灭。他的祷告在昨天所读的38篇有雷同的地方。神会不会责罚？会。神会不会管教？会。神会不会这个责打？会哦。神不仅会责骂，而且会刑罚，甚至会责打在我们当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做错有人在纠正我们，是幸福的人。我们要安全感，因为这是上帝透过人来帮助我们的。我们也看见、真正的被神所重用的人，都是经过这些修剪的过程，他才能够走向这些正确的道路。如果没有神的责罚，没有神的责打，大卫早就消灭了，是不是？早就消灭了，因为他跟愚拙人一样。好，接下来第11节，你因人的罪孽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衣被虫所咬，是人真是虚幻。好，这边又讲出来，大卫发现你因人的罪恶把他圈起来，惩罚他的时候，惩罚就是责备管教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。好，这个笑容呢、这个、小字体有说的笑容，或者所喜爱的。好，什么是他所喜爱的？刚刚所讲的第6节吗？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什么财宝。原来世人一直在追求什么呢？财宝。他们的笑容就是财宝了，钱越多就笑得很大声嘛，钱啊没有了，他当然就苦了。他人生就一直追求急啦急啦急啦， money money money， 就追求这个。所以大卫讲出来说、叫他们的笑容消灭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世人喜爱的，什么最好？钱最好，就是这个东西啦，财务。好，他接下来他说为什么会消灭呢？为什么会消灭笑容呢？如衣被虫所咬，世人真是虚幻，代表说这些钱财好像衣服呢被蛀虫什么咬破了咬碎了，所以累计呢都不能带去。真的是如此吗？真的，全世界最富有的你看到吗？是谁啊？有人还记得吗？可能没有人知道，可能只是有一个人你们大家都会知道的，就是、这个亚历山大帝。这个人很厉害哦，欧洲、非洲、亚洲都是他曾经去征服过的。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做了3件事给世人。哪3件事呢？他死的时候叫所有的医他的医生抬他的棺木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要世人知道他什么都没有带走，所以他叫人家在棺木当中挖了2个洞，让他左右手伸出来。第三个，他把钱财撒在棺木上，还有珠宝，这样子抬出来，再告诉世人，我亚历山大帝很厉害，我征服了欧洲、非洲、亚洲，但是当我死的时候，2手空空，我所征服的一切什么都带不走，这是他写下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都在走这条道路是吗？我们累积追求的带得走吗？带不走，甚至教导我们说会被虫什么咬破，因为在地上有贼来偷嘛，虫会咬嘛，这耶稣讲的，就在天上啊，不会被虫咬。你所累积的怎么转到天上？请大家记得，转到神的国，可以转账，大家了解吗？转到天国的账户去，好好的一切你所累积的一切为福音，牧师保证你在天上你是大户人家。一切为福音会转到天国的户口，好吧？你累积的财富不要只是蹲在地上，要转到天国的，好好的为福音而努力，付上这些福音而奉献，救更多灵魂，请听进去，你一定会成为在天国最富足的人。好，再讲一遍，天国是永恒的，地上只是50岁到70岁，你要想清楚，你所赚的一文带不走，但是可以带到天上，就是奉献在福音上。愿祝福大家，福音的基地就是教会，为教会奉献，教会就抢救灵魂，教会呢要扩展神的羊圈，大笔的奉献你会累积在天上。有凡有耳的听进去，你的在天上的财富是多的。不要像这边讲的，笑容会消灭，衣服会被咬，世人真是虚幻。我们不是世人，我们是义人， 我们是聪明人，要把这个累积放在天上。好，最后祷告，我们看12-13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耶
和华，
求
你
听
我
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
好，这边又最后一个祷告了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大卫祷告什么呢？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。代表他的祷告很迫切，也非常的难过，很伤心在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他遇到很多的刑罚，遇到这世人，遇到邪恶，遇到他自己的无奈，甚至遇到他的疾病。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很痛心悔改，在神面前他说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代表说，主啊，我祷告求你回应我吧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样。他把自己的角色定得非常清楚，我在世上不过是旅客了，客旅就是旅客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去外面旅游啊，顶多10-20就要回家了，不是吗？你再怎么装行李，也是那个 行李箱、啊、不能装太多的。在世上呢，就带必要的就好了，其他呢你不会带嘛。这边讲到说，我在你面前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历代祖先一样，我也是世人。好，最后的祷告，他的祷告呢，我相信是智慧的祷告。十三节说，求你什么宽容我，那个宽容就是怜悯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什么呢？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，就是我死亡之前，或是死了不会再回来的，不会去轮回的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不会轮回，像佛教去轮回，然后到最后呢，离开了变成无啊。No, 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进到世上，接下来就要进到永恒了，就不会回到世上了。这边说去而不返之先呢，可以让我什么力量复原，代表我还在世上日子，还没死之前呢，求你怜悯我一件事情，让我恢复力量，让我身体健壮起来。另外解释就是让我再度欢乐，再度喜乐起来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他的祷告盼望他的灵魂体呢都能够兴旺，在世上日子呢充满了欢喜，充满了喜乐，因为他只祷告说，求你怜悯我，让我一生在你面前呢能够站立得住。这是大卫的真实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诗篇39篇来感恩，谢谢你这一篇呢是优美的忏悔诗，也是大卫写下的哀歌。主，我们知道这首歌交给了这个诗班长耶杜顿，用诗歌用乐器来唱。主啊，我们很感动，谢谢主透过大卫的生平，他的年日告诫了我们，我们的人生真的载如手掌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也帮助我们以神为中心，我们所累积的一文都带不走，只要我们为福音大大的奉献，不仅奉献金钱财物，奉献我们时间，奉献我们的精力，奉献我们的体力，奉献我们的所有的一切，我相信在主面前会蒙神纪念的。愿神祝福凡有耳朵的都是聪明的人，让我们听得进去就开始去实现，让我们不要再等了，我们在等什么？事实上我们现在今天就是我们得着福音这个广传的日子，也得着神恩典日子，我们要走向这条蒙恩的道路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追求。